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丁月和方伟呢想跟您聊一聊这个加州的公立学校的教育啊。因为最近呢有一个这个理财网站 Wally Hub， 它做了一个全美公立教育系统的排名。那么加州呢在全美50个州当中仅排到第30位啊。那么这个安全性啊，公立教育的安全性甚至是排到了37名啊，这是后半段了。那为什么这么值得人关注呢？因为有点讽刺啊，加州这个在教育经费上的投入其实是非常之大的啊。那你从全美的范围来看是花费啊排名第十七，但是成效啊却无法和这个支出成正比。那么很多人就质疑说加州这个公立学校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这个钱花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个教育的成果啊，教育的质量提高不上来呢？那方伟你怎么看待啊，就是对于加州的这个公立教育系统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这个成绩单啊，看你刚才说的就是成绩单。
嗯，
成绩单很糟糕，很差劲儿哈。所以首先就是不对的。对啊，那其次你看，比如说我刚才你在跑广告的时候，我就去问了一下这个机器人是吧，问一下 Grok 他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他就说全都是客观原因啊，加州贫富悬殊啊，这个教这个很大呀，经费分配不公啊，这个教育质量不均啊，然后各种族裔的人很多呀，照顾不过来呀，学这个教师短缺等等之类的事情。我认为那都一点都不重要，因为这叫做什么，生意不好怪柜台哈，全是客观原因，跟我没关系。
嗯，
我认为呢，加州公立学校，我认为哈，当然我们的这个叫观众朋友很多，也许在学校工作的，也许你比我看得更到位，我只是宏观的看看这个事情，从常识的角度，加州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特别在中小学教育啊，特别是公立学校系统，它就没有用好美国最擅长的一个东西，就是
什么东西？
自由竞争，自由这个自由市场的竞争，老师教的不好你要下课的，教的不好的学校你要关门的，学生去哪里去上学应该给他自由度。你不能说在这个学区的人一定得去这个学校，或者这个学区这个学校这个家好学校只能招这个学区的人，你不可以那么去做的。当你失去竞争，谁都没有这个进步的一个动力。而这个加州这个叫做什么学校的经费的钱又是州政府本来保障的，特别是那些穷的不好的学校哈，
嗯哼，
你根本就不用操心你的教学质量，那你还谈什么提高教学质量呢？就是这就是以某种就是叫做加州教育的社会主义化。我们很多人都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的，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最后搞到怎么搞到万马齐喑哈，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淘汰机制啊。我认为这是最根本的东西，所以现在就是花钱也不讨好，白花那么多钱一点用都没有。
但是这种就是按照这个居住地哈来分配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在全国都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加州就特别差呢？就是它是不注重教学的质量吗？它这个钱是不是就花到什么一些不重要的地方上去了吗？
对，这个你也是个好问题哈。我觉得不同的州它情况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基本上在红州啊，它跟这个蓝州它是不一样的。红州的这个教育自由市场就会更大一些，包括现在说的所谓的 charter school， 对不对？
对，
就是你自己愿意付钱。那川普很主张的就是说那把钱给父母，父母为孩子挑选学校。
嗯，
那么这样的话你知道他导致的结果，学校为了争取他们的钱啊，学生的这个学生的学费，他就会努力改善自己，否则他招不他 否则他要关门，对不对？
嗯哼，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当然你说加州全国都在弄这个事情，可是呢他这个社会主义化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嗯，
这里头就造成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当然还有这个加州的这个 wokeism 哈，它的 wokeness， 它的这个不注重好好学习，净注重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社会主义政治正确哈，这个东西也会伤到加州的教育。所以我觉得正本清源，就不要说其实教育程度很好的那个州不一定很富啊，
嗯，
那叫方法对就行了。
是，这个确实我觉得回顾过去几年吧，因为我们也常常做这个社区的采访嘛，哈，就是好多涉及到公立学校的教育问题，你看都是什么激进呐、过分激进的性教育，然后过早的在这个幼儿阶段就引入什么几十种性别的这种概念的介绍，还有就是说什么数学啊，数学里面也引入了什么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一些概念啊。就是说还我觉得记得几年前我报道的时候，我觉得最让我就是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去思考里面的一个逻辑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你这个数学的成绩哈，就是说你不能 就是太公开啊。然后呢，就是你如果办那个叫做什么，就是咱们中国大陆叫什么火箭班吧，就是那种就是资优班哈。如果你办这种资优班呢，那么你就是对那些数学学不好的孩子的一种歧视啊。这个就发生在旧金山的学区哈，当时很大的争议，然后好多。这个家长就觉得匪夷所思，那你这个孩子我们需要更高阶的一些这个学习，为什么不呢？是吧，你学区本来就有这个资源啊，为什么就停了，就为了是怕歧视那些学数学学不好的人啊。哎，我当时也是想了很久啊，就这个逻辑到底成不成立啊。确实这个加州的公立教育我看到起码在我们这个社区采访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啊，就是这个学区，然后这个因为它很多来自于加州的这个叫做什么教纲嘛，就是加州政府通过的一个教纲啊。学区当然也有一定的自由度，反正就是跟家长、学区、加州政府互相之间的这种哎呀你来我往的纠葛哈。当然家长势必是要捍卫自己的这种，就是在他们的角度认为哪一种对孩子是最好的一种教育方式哈。但是常常我们看到很多家长败下阵来。然后最终出现一个什么情况的方位在湾区哈，就是很多家长就是因为家庭条件还不错吧，尤其是华人哈，很多是这个都在高科技公司，最终就算了啊，我们这个干不过我们就走了，去上私立学校了啊，多花点钱就多花点钱吧。所以现在造成这个公立学校的教育就是入学的人数哈是逐年下降啊。如果方伟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你觉得加州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不光是教育了，我觉得加州各方面顺着这条道路走的话都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状态。
嗯，
现在只是说联邦政府现在换成川普这边，川普的当然想法他是非常注重这个叫做教育市场化的。
嗯，
对，家长要把选择权给家长，要把这个联邦的拨款哈，就是就你别把这个钱拨给州，由州拨给学校，而是把这个钱还给父母，父母自己去为自己孩子的挑学校，甚至包括你在家里教学都可以啊， homeschooling 都行啊。总而言之吧，这些但是联邦啊能不能整个改动加州的公立系统，我认为改不了。
对，第一次那个我记得川普的第一任期不就推行过他的那个什么学券制吗，后来也没有执行哈，为什么呢？
因为加州你毕竟嘛，你作为一个外来力量，你想改变这个州的根本的这个教育的制度你是做不到的嘛，你必须这个本州立法才行。所以我这里我想说什么话呢，我觉得我们的这是华人真的可以着力的地方，因为华人非常关心孩子的教育，这个认知比华人就得参与学区啊，去选学区委员啊，或者支持正确的学区委员啊，华人在学区这方面一定要就是 extra 的这个投入精力，这样就会带来变化。因为学区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学区委员会我说哈，
嗯哼，
他就是决定一切啊，决定资金，决定花钱，决定课本。所以呢这个华人在学区这个层面一定要大量的参与，必须从草根起来才能改变。
是，就光靠这个联邦政府或者川普一人，哎，那是不够的，是吧？
对，没错。
嗯，所以咱们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啊，有意识到哈，现在加州公立教育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是这个叫做隔岸看了哈，有很多家庭的孩子正在公立学校去接受教育的，可能你更深有体会哈。大家也可以把你看到的一些问题呢分享给我们。当然，不管这些问题是什么，最终的解药啊方法可能还是掌握在我们家长自己的手中哈。去就像方伟说的，我们自己主动的参与哈，去推动更多的改变吧。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特别谢谢方伟。我们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暂时到这里了，然后我们明晚再见。
OK， 拜拜。